今天的福音题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14章22节到33节，奉主的名。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那时船在海中，因风不顺，被浪摇撼。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28节，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这是主的福音，让我们同心的来祷告。圣父啊，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这一段的经文我相信弟兄姊妹都非常的熟悉啊，那就是耶稣在海面上行走啊，然后呢他的大门徒彼得呢也想要到海面上去行走，结果发生了一些小小的一些意外，那就是他的门徒彼得差点掉到海里面去啊，耶稣把他救起来了啊，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经文。那如果大家呢还有印象的话，是上个礼拜王牧师呢是讲的一段经文，是我们也是很熟悉的，那就是五饼二鱼的神迹，对吧？所以呢今天这段经文是接着五饼二鱼的这个神迹接下去的。那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呢，在3年前，这就是说的7月份的这个8月份的这个时候呢，也是我讲这段的经文哈，耶稣在水面上行走。那么在8月份的第一个礼拜天呢，那天是王牧师，就是3年前的第一个礼拜天哈，就是2017年的时候呢，王牧师在露营的地方啊讲的五饼二鱼的神迹，非常的贴切。那个时候听起来，因为在露营嘛，外面户外的地方，那王牧师要不但只要组织，还要做厨师，要做很多的菜啊，大家都吃得很饱，很开心。那一年呢，我们是去一个很热的地方哈，是 Yakima 的 Sports 那个 State Park， 还记得那边也很多的蚊子。很可惜今年呢，我们因为这个疫情的缘故呢，教会就取消了这个一年一度的3天2夜的露营活动。本来我们每一年都是在8月的第一个周末，就是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呢，就出去外面户外活动，就是在外面露营。那刚好呢，3年前的那个露营的礼拜天呢，王牧师是讲完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然后回到教堂呢，就是第二个礼拜天呢，就是今天一样的情况，也是就是我们讲这个水上行走哈，耶稣不知道当时有多少弟兄姊妹有听到那篇的道，那时候2017年的8月份哈，第二个礼拜天。但不管怎么样，我就可以重复一下那天我讲的那篇道呢，是三个看见，三个立刻哈，我是用了这个三个看见，三个立刻这样子的一个词语啊，因为在经文里面重复出现了看见和立即哈，因为英文呢我们才能看到，就是说那个立即呢是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在22节里面，然后呢当27节呢，耶稣连忙对这些门徒说不要害怕哈，这是连忙。然后第三个看立即呢，是当彼得喊说主啊救我的时候呢，耶稣赶紧伸手抓住他。 他说当时呢，我是用了三个看见，就是门徒看见耶稣行这五饼二鱼的神迹，门徒看见耶稣在水面上行走很害怕，然后呢彼得看见这个风浪的时候哈，所以呢就回应了神给他的透过耶稣呢给门徒也好给彼得也好一个立即的一个行动啊，是表示说神不会误事啊。这是我当时在三年前的一个主题。那么今天呢，我会同样用这段经文呢，我是用另外一个方向去带大家去一起重新复习这段的经文。我是用了五个的问题带出了今天的讲道哈，所以这个五个问题呢，是因为我想到你们都已经很熟悉这段的经文，所以呢我就是一个一个问题去问大家，虽然我知道可能你们没有办法在讲到的过程中给我一个回应，但是呢我至少把这五个问题带出来的时候呢讲完这五个问题呢也是讲到我们今天生活上怎么去应用哈这段的经文。那我第一个的问题呢是这样子讲到说，二十二节，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渡到岸边，就是对岸的那个地方去，然后呢他要去叫众人散开。所以我的问题是，为什么耶稣要立刻或是随即或是 immediately 要催门徒离开啊？这是第一个问题，耶稣为什么要立刻催门徒离开，不让他们在那个地方，让他们马上上这个条船上去，然后呢渡到河对岸那边去啊，这是第一个问题。也许你们心中都有一个答案，但是呢我也想把我的问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呢跟你们分享。那是因为当耶稣他知道门徒呢和会众看到他用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了五千个男人，再加上可能几千个妇女和孩子们，就是一万多人哈，这样子的一个大的一群人，使他们能够吃得饱，而且还收拾了十二个零碎的这些收拾了十二个篮子，对吧？啊，所以当门徒也好，众人也好，他们看到耶稣行这个神迹的时候，他们的心里面都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太好了，我们终于有一位王，他来了，不单止呢，他要推翻罗马帝国政府的这个统治，而且呢还供应我们每一天日用的饮食，让我们呢像在旷野的时候不用担心说每一天有什么吃的，上帝会降玛纳给我们。所以呢现在呢有一位神啊，神人一样的耶稣，他能够给我们有吃饱，所以呢他不做王谁做王，他做王我们每个人都有好处。而且会众是这么想，他的门徒也是这么想，他的门徒想说，哦，耶稣如果做了王，那我们就是王手下的那些将领，就是那些当官的这些左丞相右丞相或者是那些军官，我们也能够和王在一块儿。所以他们是想着要去把耶稣推成一个王，逼耶稣做一个政治上的一个君王。所以耶稣看穿了他们心中的想法，所以耶稣就让这些门徒说，你们去到对岸，不要停留在这个地方，不要停留在这个我们曾经在这里看到神的作为并且呢能够吃饱能够很顺利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你们要去到对岸去继续上帝要你们去做的侍奉和工作。同时呢他把门徒催到上船之后呢，他就去让会众散去啊，他要会众散去。所以这是耶稣看出了他们有一个心愿，是上帝不喜悦的心愿，就是有一个试探在里面，就是想要把耶稣推成王，他们成为王手下的这些将领啊，这是一个试探领导。所以这是耶稣不希望他们继续停留在一个地方，把他们赶上船去，然后呢让他们渡到河岸，这是第一个问题。好，这第一个问题呢也许对我们来说呢，我先把这些问题都讲完之后，我再回应到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个处境好了。那么第二个问题呢是耶稣为什么不立刻与门徒会合，而是要等到晚上或者是到了三更半夜的时候才向门徒的船那边去走过去呢？为什么耶稣不立刻与门徒会合，这是第二个问题。那么答案呢也是在 经文的第23节，当耶稣把众人散去之后呢，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所以呢，耶稣没有跟门徒马上会合，他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他要上山上去祷告，去继续的安静在神的面前，求父神显明他的旨意，然后遵父神的旨意去行哈。所以耶稣做了一个很清楚的榜样，他并不是要成就那些门徒也好会众也好他们的想法让他做王，他是那什么静静的退到山上去，独自的上到山上去祷告，而且一直祷告很长时间，一直祷告到晚上，那只有他一个人在那祷告。这是第二个问题，耶稣他没有立刻去与门徒会合，是因为他要上山上去独自祷告。而第三个问题呢，是门徒，那就是在下面，当门徒看到有一个人在海面上行走的时候，他们惊慌，他们就以为是一个鬼怪。所以门徒为什么会觉得在海上看到的是一个鬼怪？他们没有想到是耶稣，他们想到是一个鬼怪。好，这是第三个问题啊，就是门徒为什么会觉得在海上看到一个人行走，那是一个鬼怪？可能对我们来说就是觉得，哎呀，当然啦，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人地心吸引力，我们都是有重量，所以在海上是不可能这样子飘着走的，对吧？而且当时是风浪那么大，海面一直都那个海浪不平静，那所以肯定不可能说他们想到的是耶稣，想到的是鬼怪。其实是因为对于犹太人来说呢，他们有一个习俗，有一个传统，或者是他们从小到大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呢，就一直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也好，在他们的概念也好，习俗也好，他们都知道在海上呢是有邪恶的势力的，就是说那个鬼怪也好，那个魔鬼也好，那个恶者也好，都是在海上存在的地方，所以对他们来说这个海是一个很邪恶的一个地方来的。可是所以当他们看到在海浪翻腾 的情况底下呢，出现一个人在那里飘着行走的时候呢，他们当然第一个反应就是鬼怪，所以他们会很惊慌很害怕，说是一个鬼怪啊，这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就除了我们想到的就是说对于他们这些渔夫也好，这是很熟悉水性的这些门徒也好，他们当然不相信人可以在海上这样飘着走嘛，对不对啊？所以他们想到的是鬼怪啊，最重要就是他们因为一直从小到大他们的这种习俗或者他们的这种的教导都是觉得海上是一个很邪恶的地方哈，就是邪恶的势力出现的地方。好，这是第三个问题。那么第四个问题呢，就是彼得为什么会想到要在水面上走向耶稣，就是往耶稣那个方向去走哈。啊，如果你是那个彼得，你是那个耶稣的门徒，当耶稣说不要害怕，你们放心，是我的时候呢，他听到的时候，他第一个想到就说我要在海面上走到耶稣那边去，可不可以让我下来和你一样在海上行走，而且走到你那边去。那彼得为什么会这样想？我想对于彼得来说呢，当然他当然是心里面除了第一个我们说到的就是他们希望耶稣做王，他们做王手下的左右丞相，对吧？做王手下的这些军官，所以呢，当他看到耶稣回答说是我的时候，他当然也希望能够感受一下在水面上行走的感受是怎么样，是不是？他肯定是很好奇，想要去感受。第二个呢，他也要在这些门徒当中呢，要做一个大哥嘛，对不对？他是大门徒，所以呢，他要做一个表率。所以既然耶稣说你们不要怕，放心，那么他就真的是怎么样？要带头，真的显示他不怕，所以他想要去感受一下，啊，这是他的一个感受吧，啊。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当门徒看到耶稣把彼得从海上拉上来的时候，水里面拉上来的时候，他们上了这条船的时候，风就住了。于是呢，船上的人，也就是说所有的门徒，他们都拜耶稣说，这真是神的儿子。他们为什么会拜耶稣是神的儿子？因为对他们来说，只有神才能够掌管天地万物，只有神才是那个创造天地万物的这位创造主，所以只有他能够有这样的能力，这个 power 去控制住这些风浪， 使他平静。当然，如果耶稣他能够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很自然就会想到，很相信，就说神的儿子就是耶稣，耶稣就是那个神真神的儿子哈。所以这是我带出这个 五个问题。那么这个五个问题跟我们现在这个现实生活中有什么样的关系，有什么样的连接？我想面对今年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姊妹一定都会感受到，就是今年实在是太不平安了。无论是这个疫情把我们控制住在家里面，或者说没法出去外面跟人接触，没办法像以前那样正常的生活，好像变成了一个非常态的要困在家里面，或者是说只能是有限的一个活动的空间。更加发生的就是最近大家都如果有留意新闻的话，也会看到就是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无论是经济贸易也好的这种战争也好，或者是这种科技上的还是军事上面的，都可以看到是好像要开战的那种，这个外交哈，这个环境，这个外部的环境好像是非常的恶劣。还有不断的听到什么爆炸的，又不断的听到会有什么地震的还有很多的一些蝗虫的蝗灾呀，甚至包括我们自己可能居住在美国或者在北美的这些华人，面对这种外部的环境，可能都会觉得好像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2020年，到底2020年什么时候才能够过去？无论是外在的环境，包括我们自己，可能也会有很多的困境当中，无论是工作上、经济上，还是家里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面，或是自己身体状况。就好像我们说的，虽然疫情没有把我们弟兄姊妹就是影响到我们弟兄姊妹的家庭和他们个人，但是呢，因为这个疫情也好，或者是说不是因为疫情离开的，却是因为疾病离开的。我们也知道今年就已经有三位的弟兄姊妹离开我们回到天家去，所以可能我们也会担心说，到底这个风浪什么时候能够停止。就好像现在是在一个漫漫长夜的里面，到底这个长夜什么时候能过去，黎明什么时候能够来到，可能我们都会一直在想。那么面对今天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可能神就是透过这五个问题回到我们自己现实生活当中去问问我们，有没有也仍然有的时候会停留在一个点上，而没有说随时随刻去听神的旨意，听神的指引。就好像门徒他们希望能够停在那个胜利的那一刻，那个吃饼得饱的那一刻，能够看到神迹，跟神在一起，跟耶稣在一起的那一刻，他们不想离开，他们不想再往前去，他们只想停留在那一刻。我们可能有的时候也会，我们可能停留在曾经我们很顺境的那个年代，我们曾经回想，常常回想说，哎呀，你看去年这个时候我们多快乐，我们全家人多开心，我们家人整整齐齐的，我们是想要去哪就去哪，或者说我们是那么的丰富，那么的有余，我们是那么的健康。我们常常会想要停留在一个顺境的那一点上，或者是经历神迹的那一刻，或者是快乐的那一刻。我们不愿意说随时随刻的去听神的指引啊。今天这段经文可能第一个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们要随时随地的要跟随主的指引。所以神要我们去哪里，神要我们经历什么，我们就什么安然去面对，我们就能够坦然去接受，就顺服的和门徒一样，顺服的就上船上，就渡到船那边去，不会想说耶稣让我们多待一天，等这个风浪过去了之后我们再起船，我们再开过去好了。他们没有，他们就被耶稣立刻就吹击，吹出他们就上船上去。所以可能这是对我们的第一个一个提醒，不要停留在这个某一个点上。那么第二个呢，那就是说既然我们要随时随地的跟随耶稣的指引，那么就是要怎么样，那怎么样能够知道神的旨意呢？很多弟兄姊妹说我们不知道神的旨意是怎么样，神到底有什么旨意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我想第二个提醒就是祷告。耶稣他没有立刻跟门徒去会合，他上山上去独自一个人去祷告。同样是今天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祷告就是帮助我们面对每一天这个 这个每一件事情的最重要的一件大事，可以这么说。因为祷告能够开启我们每一天，一个新的一天，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所以很多弟兄姊妹，如果你有留意的，在我们的微信群里面，我们每一天都会带领弟兄姊妹去祷告。可能有些弟兄姊妹会说，牧师啊，这个祷告好像没啥作用，因为好像没有很跟我的生活当中很直接的贴切，面对我生活当中一个实际的情况。当然因为牧师不可能知道所有弟兄姊妹他们每时每刻每一天他们的需要，但是呢，牧师带领的弟兄姊妹祷告也许是对一些政治上的一些关注啊，或者是一些民生啊，或者是一些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啊，或者是我们个人的灵命，我们跟神的关系，或者我们跟家人的关系，或者我们跟那些非信徒之间的关系，可能我会有不同的侧重点。所以每天我是希望带领弟兄姊妹在起来的时候，在北美这个美西时间起来的早上的时间，我们就一起的来用祷告开启我们新的一天。就像耶稣一样，他对犹太人来说呢，他们新的一天不是早上我们说太阳出来的那个叫新的一天，他们的新的一天是怎么算呢？如果你有留意的话，犹太人的传统是当天父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在创世纪里面他是用什么？有晚上有早上，这是头一天，有晚上有早上，这是头一天。因为对于犹太人来说，太阳下山的那一刻就是新的一天的开始。所以耶稣什么？耶稣他就是这样子，他在新的一天开始之前他就已经是预备好上山上去祷告，一直祷告到很晚，祷告到四更天，也就是大概我们现在的大概凌晨三点到六点，这个时间是最好睡觉的时间，这个时候他才出动，他才去找门徒哈。所以呢，祷告对我们来说是帮助我们去面对每一天的一个新的一个开始。我们以祷告来开始明白神的旨意，让神带领我们新的一天的开始，这是第二个给我们的提醒。那么第三个呢，门徒为什么会看到这个海上有人飘着，他们觉得是一个鬼怪？刚我说的是因为他们的传统，他们的一些教导，他们从小到大的一个习俗，他们都觉得那就是什么邪恶的势力存在的地方。海对他们来说，那可能对我们今天来说呢，我们觉得海是一个非常浪漫的地方，是一个能够让人心胸开阔的地方，是一个很平静的海面也好，或者波涛汹涌的海面，都会让我们心里面会有不同的感受。这是我们的传统，这是我们的文化。可是今天这段的经文可能透过这个问题也是带给我们说，我们很多时候可能我们的中国的文化传统，我们东方的文化传统，我们从小到大受的这些教育，我们的一个习惯一个习俗，可能也会影响到我们看不清楚前面的道路，也会影响我们。可能比如说举个例子，就像今天我们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是大部分都是从中国大陆过来的，对吧？所以我们从小到大接受的一些教导，一些的无论是政府的一些教导也好，从小到大学的这些教育也好，或是我们本身东方的一些文化，我们都会觉得什么我们可能会想到人定胜天啊，从小到大我们会想到就是说我们要团结啊，或者是我们常常听到说啊，丑陋的中国人就是没办法团结，就像一盘散沙，或者我们也会有一种民族主义精神啊，如果是中国跟美国真的打仗起来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啊？或者在这个疫情的期间，所以我们可能也会在想说，哎呀，你看我们中国，你看多强大，我们能够很有组织，很团结，所以我们能够战胜这个疫情。你看在美国强调这个民主，强调这个个人自由，这种的自由的崇尚这方面，所以呢，你看这个疫情到现在没有控制下来，我们可能会很多的这些的过往的这些传统也好，文化也好，这些习俗啊，会影响我们，会看不清楚到底前面的道路是怎么样，上帝到底他要带领我们走怎么样的一个道路。特别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今天已经是领受了神救恩的恩典的，成为一群蒙恩的罪人，成为神儿女的一群神家里面的人，我们不能够再回到一个过往的一个狭隘的一个观念去看待事情，而是有一个更开阔的方向，那就是以神的眼光去看，不是以人的眼光啊，人怎么看就是说长辈怎么看那些科学家怎么看，不是用人的眼光，是用上帝的眼光去看待每件事情，临到我们去看。就好像门徒当他们 看不清楚的时候，他们害怕的时候，耶稣 呼叫他们说，不用害怕，是我，你们不要怕，我在这里，放心。所以同样也是，上帝也是呼召我们说，今天我们也要看清，用神的眼光去看清前面的道路，看清前面的方向。好，那么在第四个问题里面是，当彼得他想要感受说要在海面上跟耶稣一样行走，并且要走到耶稣的 那一刻的时候，你会发现看到，对我们今天现实生活当中，就是头脑上的认知是一回事，但是真正要去实行的时候，去做的时候又是另外一回事，对不对？很明显彼得想的说，啊，你看我的主，我的夫子，我的老师，他在海面上行走，叫我们不要怕，叫我们放心，那么好了，我也去海面上去行走一下。所以呢，他头脑是觉得，哎，不害怕，很 happy。 所以他呢就说，我如果是你，可不可以叫我也在海面上行走，而且要走到你那边去。所以呢，他脑子是 明白说不要害怕，但事实上呢，当他真的下了这个水上去走的时候呢，他却什么，他却非常的害怕，害怕到马上就跌下去了。因为他看的是周围的环境，他没有看着耶稣，看着耶稣的方向去走，他是什么，他是看自己的周围，看下面的脚下的水，看周围的这个风浪，所以他就害怕。同样在现实生活当中，可能我们也是听到耶稣跟我们说，不要害怕，请你放心，现在的环境终于一天会过去的。可是我们怎么可能真的放心呢？我们怎么可能说放心说远方的家人他们在中国怎么样，我们所爱的，我们所关心的那些朋友，那些亲戚他们怎么样，我们没有办法放心啊。因为疫情还在这里，我们没有办法回中国。因为如果是拿美国护照的也好，其他国籍也好，就是现在基本上中国是不欢迎，或是也不允许其他国籍的人进入到美国，进入到中国。所以我们怎么可能放心？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放心远方的这些家人，我们也没有办法说不担心目前美国的这个疫情，对不对？因为觉得这个疫情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有一个尽头，好像没完没了，这个感染的个案好像一天比一天多，或者是说好像没有减少，只有增多。包括我们华州也是，这个疫情一直都在持续着，好像不知道美国疫情什么时候能够停止。你说 不担心是假的，是吧？肯定是会担心。我们也没有办法说不害怕，如果真的是打仗，真的是战争要爆发的时候，到底我们要站在哪一方，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面对，我们的家人会怎么样，我们会怎么样面对。所以我们还是会害怕。那么对于彼得来说，他也是，当他觉得自己呢从一个位置就在船上下到这个水上的时候，他觉得他可以去体会这个行走，真正在水面上行走的真实的时候，他自己应该是 不会有危险。但事实上他却是失败了，他就是跌倒了。因为你会看到，当他看周围的环境的时候，他一害怕的时候，他就跌到水下面去，他就像就是像这个怎么说呢，心里面就会恐慌，会害怕。他不单止，你看到他不单止在水面上他跌下去，即使是在耶稣带着他们去到山上去祷告的时候，耶稣在山上登山变相的时候，他也会怎么样，他也会胡言乱语的去说了一些上帝不喜悦的话。他说我们搭山做棚，不要下去了哈。甚至到了耶稣叫他说要上耶路撒冷去，可能要面对十字架这个受死或者三天之后复活的这样情形的，他也阻止耶稣不要上耶路撒冷去，说万万不可，耶稣你不能去。那么再到了耶稣说他要去上十字架之前呢，耶稣说你三次不认我，鸡叫以先你三次不认我的时候，他也是说我不会这么做。但事实上到了大祭司的这个院子里面的时候，他就是三次都不认耶稣。你看到耶稣彼得是怎样的一个生命状况，他是彻彻底底是失败。但是有一点，他鼓励了我们今天每一个人，也许我们面对环境会恐慌，会害怕，会担心，会有失败的时候， 但是呢，彼得他有一个行动，他说：“主啊，救我！”你看到没有？当他知道自己完全的跌到这水里面的时候，他懂得在这个时候大声的呼叫说：“主啊，救我！”正是这样的一句话，帮助他不再沉沦，帮助他从失败走向胜利，帮助他重新的再一次回到主的里面去。啊，更重要的是，他为什么能够得救？是因为耶稣伸了手把他拉上来。耶稣立刻 immediately 的把手伸下去把他拉上来。今天对我们来说，我们也知道前面的道路会怎么样不清楚，但是我们知道说耶稣在前面带着我们，耶稣在前面引着我们，耶稣的手在前面拉着我们，耶稣更要随时随地的保护着我们。所以我们害不害怕？我想这第四个问题给我们的一个回答就是不用害怕。就好像这些门徒们，当耶稣和彼得上了船上之后，这个风住了停了的时候，他们就来拜着耶稣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今天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也是，当面对 大环境是这样子，面对我们自己自身可能也是会遇到很多的困境，甚至可能身心灵都十分软弱的时候，就在这样子的一个大风浪里面，可能没有人明白你现在所处的处境，没有人能够体会你心情，你的孤单，那种焦虑，那种的不安。但是无论怎样的风暴，只要我们知道我们是朝着耶稣的方向去走，只要我们随时像彼得那样的呼叫说：“主啊，救我！”的时候，耶稣的手马上就伸下来。他从来不误事的啊！耶稣他是神，是不误事的，他是马上就伸出他的手来拉着我们，牵引着我们。我相信今天神也要对我们说，这2020年已经过去了8个月了，快踏入2020年，什么时候结束我们不知道，还有多久这个疫情才能够停止我们不知道，中国和美国会不会打仗我们不知道，到底我们明天会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我们有一天我们知道，就是神的手一定会牵引着我们度过每一天，耶稣他恩慈的手一定会拉着我们走过这2020年最艰难的一年。而他希望我们做到的，那就是像这些门徒们一样回应说：“耶稣你是主。”而且深信说：“耶稣你是神的儿子。”更加不断的大声宣告说：“耶稣是那位死里复活的大能的主，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他是独一的真神。”不单止我们相信，我们要把这样的消息传递给我们身边的那些在恐慌当中、在害怕当中、在困境当中的人群。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2020年的艰难的岁月里面，我们能够快乐欢喜的来度过。我们一起来同心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感谢你透过今天的这段经文再次的鼓励我们，即使面对怎样的大风浪，但是我们也不害怕，即使可能我们已经踏出那信心的一步，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又会 跌倒，特别是遇到一些挫折的时候，我们已经成为你的孩子，我们已经被你称为义人，但是我们常常还是会软弱无力，甚至常常会被试探引诱跌倒。但是当我们每一次呼求说：“主啊，救我，救我，耶稣，主啊，怜悯我，主啊，帮助我。”每次当我们这么呼求的时候，你就立刻出现，你就及时的拉着我们，使我们能够脱离那试探的捆绑，脱离那罪的辖制。亲爱的圣灵，我们感谢你，愿你继续的感动我们，用这段的经文来鼓励我们，使我们能够经历主你自己奇妙的作为。将一切的荣耀感谢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将同心合一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我们唱首回忆的诗歌，在水面上行走。